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祝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和马可福音十五章。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是我们的救恩，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圣主啊。没有基督，我们真的是在世上不过是虚空的，是一无所能，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但是如今我们有了基督，我们真的可以样样都可以指着基督来夸口的，因为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人呢？不过是卑贱的罪人，但是你却把如此的尊荣，把如此的恩福赐给了我们。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何等感恩，唯有求主哦，能够常赐给我们有颗爱你的心，引导我们常常来敬畏你。主啊，我们是信了，但是我们在信的跟随你的道路上，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完全，我们总有许多偏左偏右。主啊，甚至我们都会有退后，巴不得借着你的话来激励我们，一直的向着标杆来直跑，借着你的话使我们常常的来向你来归正。主啊，你说我们要访问古道，并且要行在其间，这样我们必得安息。主啊，你的话就是那纯正的古道，求主使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求主圣灵来引导我们常常的归向你，常常的能够归回那个古道，而不再偏行己路。求主耶稣赐恩。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光照，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得通达。主啊，不要使我们仅仅读的只是字句，巴不得在每字每句的话语上更加得着你赐给我们的亮光，更加是在你的脸光中行走，使我们因着你得生命，使我们因着你，我们愚人也变得通达起来。求主赐恩，相信圣灵在我们中间是做善工的神。我们把今天的一切的侍奉交托给你，但愿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但愿我们的聚会就是与宝座相连，与天相连的有活泼的聚会。求主耶稣多多的赐恩，但愿使我们一同坐在您脚前的每位长辈弟兄姐妹一同得着上好的福分，越过孩子的软弱，求主的宝血洁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看今天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那这一章呢我们看到大卫他爱主，他愿意要为主建殿。那大卫的这颗爱主的心意呢，神实在是悦纳的，我想神也实在很得到满。但是呢，就是神的旨意并没有让大卫来建殿，因为他流太多人的血，所以神没有让他建殿。但神应许大卫的后裔为神来建殿。那因着大卫有这么个爱主的心，那我们知道他的爱主不是今天才爱主，他的爱主从少年的时候就这么的爱主，就这么的信主，就这么的靠主。所以大卫的这颗爱主的心呢，神实在是悦纳的，而且呢，神也应许赐给大卫诸多的福分，不管是关于大卫自己的关于大卫的家，关于大卫的国，关于大卫的子民，那神都一一的应许赐下神的福分。而且这个福分呢就为他建立家室，不单是他在他今生的时候，包括一直到永远，是至于久远的赐福。所以大卫很感恩呢，他说这岂是人所常遇见的事情呢？我在你面前算什么？我的家算什么？神竟然赐这么大的恩。所以呢，大卫是越蒙恩他就越谦卑，那越谦卑也真的是越蒙恩。那今天大卫既然得到神应许赐下这么大的福分和这么永远的福分，那大卫他就大胆的在神面前向神来祈祷，照着神所赐福的话语应许给大卫和大卫的家，包括大卫的国，那他就在神面前大胆的求福。那边在马可福音的十五章，这边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基督他甘愿的舍了自己的命，为遵行神的旨意，为救我们罪人甘愿的舍了自己，为我们钉十字架。那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够夺去我们主的命，并不是说犹大卖主，也并不是说罗马兵丁把他钉十字架，也并不是说这些祭
祭司、文士、法利赛人或者是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的陷害耶稣，所以耶稣他就死了。不是的，如果耶稣不允许，没有人能够夺取他的命。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就讲，主照着父的旨意，他有权柄将自己的命舍了，也有权柄将自己的命给拿回来。所以在整个十五章，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受尽凌辱，受尽欺压，最后被人钉到十字架上流血到死的一个地步，好像是被人欺压的，好像是被人牵到宰杀之地的。但是我们却知道，是主甘愿的舍命，甘愿的谦卑顺服神的旨意，因此他就因着这样的顺服，因着在受苦中顺服，那就成了我们凡顺从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今天主钉十字架，是主有权柄舍了他自己的命，是主甘愿舍了他自己的命，是主甘愿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如果主不愿顺服，没有人能够把他钉十字架。所以这次在这里我们就是看到是什么，是主为我们罪人舍了他自己的命，是主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献上了自己。也正像罗马书所说的，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而死，这就是神的爱了。因着他爱我们，他就舍了他自己的命，因着他爱我们，他默默无声，不说一句话，如羊被牵到宰杀之。因着他爱我们，他是义的代替我们不义的，是无罪的却为我们成了罪。那因此呢，在今天十五章，他的死却做成了神的救恩。从此是吧，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此他借着死就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叫我们一生因怕死做奴仆的人得到了释放，也借着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从此就成就了和平。这个和平就是让我们这些按着心灵与神为敌的人，现在都可以与神和好。不单是与神和好，成就了和平，而且借着他的身体的破碎，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如今我们却是可以两下中间拆毁中间的隔墙，使我们两下合而为一，借着基督一切都和好，和平和睦了。那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他甘愿舍了他自己的命，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关救恩的事。那今天两边的相对照，那这边呢，我就写的是为神建殿，为神建殿。那对到那边呢，就是我写的是钉主十架，钉主十架，一边是为神建殿，一边是钉主十架，是大卫爱神，他要为神建殿，而那边呢，抵挡主，要把主钉十字架。那还有两边，一边呢是得神建立，大卫得到神的建立，建立他的家室，建立他的家，建立他的国，建立他的民。那边得神建立，那边呢被神高举，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固然是被人所弃举，但是却是被神所高举，当他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吸万人来归主。十字架好像是羞辱的记号，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却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所以呢，我们看是羞耻，但是人子却是得荣耀的。还有两边，一边呢是求恩，一边呢是拒恩，求恩与拒恩。 那边大卫大胆的在神面前求，像是照着神的应许赐福的话，求主来赐福。一边是，而那边呢拒恩，就是不要耶稣做王，弃绝耶稣的救恩。这是这一边，明明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呢人却不承认他，不信他，绝他，也不求他。这是这一边，是一边是恩。那我今天呢分两个部分和大家来。第一个部分呢是一节到十六节，撒下一节到十六节。对到那边呢是马可福音一节到二十六节。那我们先一起来看撒下一章节到十六节。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大卫经过了神长久的熬炼，也经过了旷野的学校的锻炼，确实受了许多多的苦。那但是呢，既然神高他，借着撒母耳来高他，从十几岁就被高了，少年人时候就被高了，但是信实的是，他到了时候就是坚立让大卫来做王的。所以在诗篇的三十七篇，游出圣经大家是比较，就是大卫他讲到第三第四，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 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大卫他现在住在宫中，他做王了，而且也经历了神给他的安静。那在这一路走过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卫确实经历很多的坎坷，经历很多的苦难，甚至到离死都不过一步的这种光景里面。但是在大卫在走过来的走过来的历程当中，他确实他知道，我要倚靠耶和华而行善，要在地上以神的信实为粮，我是要以耶和华为乐的。那我的事包括我心里所求的，神一定会成就的。所以大卫就说，你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所以有些时候你发对这些作恶的，对这些行不义的，你会嫉妒的，你心里会心里不平衡的。但是大卫他自己经历过，他就说不要嫉妒，不要心里不平衡，因为这些恶人像草一样快快的被割下。但是你倚靠耶和华，你仰望神信实，你信靠，你以神的信实为粮，你行善住在地上，到时神会成全关于你的事，你心里所求的神会赐给你。果然这大卫受到恶人多少的攻击，受到恶人多少的追逼，他就一直以神的信实为粮。到了时候你就会看到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他就是真正被神建立做王了，而且神也使他什么不受仇敌的扰乱，得到了整个国四围的一个安静。那后面我们更看到是什么，不但不受这个仇敌的扰乱，神还更加使大卫的国泰民安，更到后面到所罗门的时候是极荣耀的一个国度。所以这大卫他就是仰望这位信实的神，他虽然什么是受了许多的苦，但是他知道到时候神会给他这照他心里所求的，照他的事，神会成全他的，成全他。所以不是说在大卫得到做王或者住在宫中享太平的时候，他才去仰望或者说以神的信实为，他就是在受苦当中的时候，在仇敌追逼他的时候，在自己像个死狗真的离死不过一步的时候，他就是以神的信实为粮，他的信心没有软弱过，那就一直的仰望，等了到时候果然神真的让他做完。所以不但大卫，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撒拉也是一样的，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没有因着是不信起疑惑，反倒因着信心理坚固，虽然身体如同已死，但是他的信心都没有软弱过。到了时候信实的神就应许给他儿子，并且从应许的儿子就生出许多的子孙来。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些仰望神应许的人，这些凭着信心仰望神的人，他们在地上是怎样的以神的信实为粮，怎样的行善，怎样的靠着神信神而活，那最终他们都在神面前最后都蒙了大恩了，神的应许在他们身上都没有落空的，没有落空。这是这个。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还看的是什么？神叫大卫受熬炼的是，叫大卫安静不受仇敌扰乱的也是神。神可以神许可大卫受苦，神也可以让大卫安静不受扰乱。那这一切都是出于神。那我们就不是说神做错事，神不会做错，是神可以。这个神按着他的来造就每个人，因为我们未出母腹，我们一生的日子神都已经写在册上。所以大卫经过受苦的日子，大卫也经过了安静的日子，那这一切都是神带领大卫是这么经过的，神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们也会发现，当神让我们经历受苦的日子，你会发现大卫唱的是特别的好，是吧？信心特别的宝贝，人也特别的警醒，是吧？甚至他自己说，我心坚定，是吧？停色啊，应当及早的行起，我也要及早的行起，我要在万民中歌颂你，在外邦中歌唱歌颂你，是吧？他非常的警醒。那这是神让他经历受苦的日子，他与神的关系非常，但神也可以给他安静不受仇敌扰乱日子。但是就是在神给他安静不受仇敌扰乱日子，你会发现大卫却怎么样，睡觉能够睡到太阳都可以平息，然后呢睡醒了，然后就在宫中的平台上走来走去，就东看看西，然后就看到美女洗澡，然后渐渐的就顺着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以至于就顺从肉体撒种，就受了败坏。那 我想这也是一个神当然可以给我们安静，神可以当然给我们不受仇敌扰乱，神可以给你尊荣，享受一切的祝福的。但是我们也得考虑考虑，思想思想，当神给我们耶和华祝福满满，一切都平平安安的时候，你的灵性怎么样？你是一直在沉睡睡觉吗？还是你还是能一直的警醒？你不要说大卫就是什么睡觉到太阳平息，好像是大卫是这样，连这么属灵的人他都会睡到太阳平息，连我们这么不属灵的人，难道你能说我不会睡到太阳平息吗？你怎么说呢？恐怕我们连在这里坐着听到我都会睡到聚会结束都可以的，因为环境太好了，神给我们的恩典太多了，不受仇敌的扰乱，多好！不是神没有，不是神出错，神没有错的。但我想这些事情呢，我想就是神带领大卫走过的日子，不管是受苦的也好，得享安静的时候也好，但不管这个环境是如何，但求主都赏赐给我们能够有神能够与神有紧连的心。因为不是说大卫的失败，恐怕我们比大卫还要失败，还要更失败。所以我想既然神有大卫受苦，神也让大卫得享，那但愿我们与主的关系不会因着受苦的环境或者安静的环境而改变，巴不得就是好的时候或者不好环境的时候与主的联合一样是这么的紧密的。那往下，那时那王呢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那个时候王就是大卫，他做王了，他看见什么？他看见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反在幔子，他里面有过意不去了。神的约柜，约柜就是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这是在昨天第六章讲到，第六章的第二节讲，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所以约柜对以色列来说，它就是代表神的一个存在，因为这上面有施恩座，有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是有神的宝座在上面。所以讲到神的约柜，这对以色列来说，这就是有神同在，这就是作为一个神的一个代表。那大卫他就觉得是我住在香柏木宫中，我住得这么的好，而神呢就住在帐幕里面，那怎么可以呢？所以大卫这颗心真宝贝，他的宝贝在哪里？他宝贝就是他的心特别的遵从神。不但昨天我们看到他在神面前极力的跳舞，甚至连这个米甲都轻视他的时候，他怎么说？我必更加的卑微，因为这是在神面前做的，这是在神面前做，因为他知道我这么不配，神这么抬举我，我在神面前跳舞，这就是在神面前做的，而且我要更加的卑微。所以在大卫的心中，我想有跟司学汉很类似，司学汉对耶稣他怎么说？他必升高，我必降卑。那大卫也是一样，我必要在神面前更加的卑微。那他现在看见神住在帐幕，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那怎么可以呢？对于我来说，我给神系鞋带我都不配的，是吧？我现在住在香柏木宫中，怎么神这么住在帐幕里面？不行啊！所以大卫他一颗心的就是遵从神，是吧？一颗心的就是高举神，一颗心的就是要荣耀神。我住的这么好，神怎么可以住的比我还更加的简简单单呢？所以大卫他这颗爱主的心真的实在是非常的宝贝。那约拿单呢，他就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那约拿单他是先知，那他平时跟大卫在一起出出入，跟大卫侍奉，跟大卫在一起，他知道神与你同在，所以约拿单知道大卫常有神同在，所以呢你的心意呢，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这你的心意有什么样的心意，神一定给你成就。而且昨天大卫他也有心意，他心意就是把约柜找回来，是吧？而且付了代价去找回来，找回来很隆重的把约柜接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心意神已经悦纳了。那这个心意神悦纳，那现在你要为神见证，这个心意你就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你这个心意都是爱神的心意，都是一颗心遵从神的心，当然就是好。所以呢约拿单说，你就照你的心意而行。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人的心意不一定代表神的旨意，你可以照你的心意，但是你也得寻求神的旨意。有些时候比如说昨天大卫的心意神真的悦纳，是你把约柜接上来，神给你盖印的，就让你带上来了，没问题的。 但是呢，就是牛拉车这个事情做得不好，神闯杀了，闯杀了乌撒，那这个事情另外讲。但是你的心意神悦纳，那现在你要为神建造这个心意，神这吧，当然也是好的心，但是呢，是不是也是神的意呢？那约拿单他就没有寻求神的，他就先凭着自己讲话，所以先知没有好好寻求神，他觉得这个属灵人，这个有神同在的人，这个蒙恩的人，他的心意这么的好，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也没什么寻求神，就照你的。结果约拿单刚凭着自己讲话，接下来到了第四节，神当夜的话就临到了约拿单，就让约拿单讲神的话，是吧？前面是讲自己的话，后面神让约拿单讲神的话，神的话。所以很多时候不一定这个人爱主，这个人蒙恩，这个人有神的同在，就代表他的心意就可以说是神的旨，还不一定，还是要寻求。哪怕大卫这么的爱主，他的心意这么的好，还要寻求他的心意跟神的旨意是不是是合在一起。如果没有合在一起，那再好的心意当然也需要放一放，也是要放放，还是要遵神的旨为大的。那神的话语就临到约拿单，就告诉大卫了，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住呢？这大卫是不可以见到殿宇，大卫这颗心意神当然是悦纳，因为他就爱神，他就是爱神。但是关于建造殿宇这个事情给神居住呢，神没有应承，没有应许，没有应允。那没有应允，那为什么呢？等后面我们看到大卫他就说，因为神跟说你流了太多人的血，所以你不可以为神建殿，你流太多人的血。因为在大卫做王之前一直过来，他确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出入入征战仇敌，杀了许多的人，所以流太多人的血是不可以为神建殿的。那不然的话，他这样建殿起来是吧，那人家会怎么说？这个流人血杀了这么多人建殿，那当然一个神的殿这样子也没有好的见证。那另一个呢，那这个确实也不是因为说大卫他故意的，当然是因为但是他在征战中确实杀了太多人，那这样子是不好去建神的殿，因为神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神的殿是在神的里面人人相爱的，神的殿也是代表了和平和睦的殿。那这一切，所以大卫留太多的跟神的殿，这个真的是不相称，那神就没有让大卫去给神建造殿宇，为什么？那后面神自己也表明了他的心意是怎样的心意呢？就说自从神领以色列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那我们就看到神他一直过来，他从来都没有讲过这些事，从来都没有讲。说如果不是说大卫要为神建殿，是我们常常也真的是忽略。原来神从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一直到住在迦南地，神从来都是住在帐幕里，从来都是住在会幕里面，就是这么简简单单，这么简简单，他也没有要求过啊，你们要为我建造香柏木的殿，从来都没有要求。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本是至高的神，他是全地的主宰，那但是他却卑微的却住在了百姓中间，却是跟百姓一样，也是住在帐幕里，百姓住帐篷，神住帐幕。到了迦南地，百姓住房屋了，神还是住在帐幕里，住在会幕里。那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主，他就是给我们留下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榜样。那他就是这么的虚己，他就是这么的这么的，就是说不求在这个世上是多少的荣耀，他就是这么在世上。就是这么好像很朴素很简单，但是他却给他的百姓带来了何等大的恩惠。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神他从来没有说从人那里要什么，反倒我们的神却是把他更多的恩典给了他的百姓，给了他的百姓。如果讲到神他向他的百姓要什么，不是要这些什么香柏木的供，神要的是什么？就是在生命记第十章，就是要我们敬畏他，要我们爱他，要我们尽心尽性的侍奉他，就是这就是神所要的。他没有要我们这什么，你给我造香柏木的供，造多少华丽的会堂，多少高大雄伟的这个会堂，就觉得这是神要的。我想这个不是重点，神根本也没有特别的去要我们去给他做这些，神要我们的是敬畏他，爱他，遵守他的道。 这个是神要的。但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我们渐渐的，我们就是把这些重点的东西我们忽略，把这些其实不太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得很重。比如说一直过来教会会掉到一个误区，包括从天主教后来我们分出来这个成基督新教，那我们都会发现，我们只要我们有钱，只要我们有多点的财力，我们一定要盖个更高大辉煌的教堂，我们一定要盖一个什么这个多少华丽的教堂，装修啊，里面的设施啊，里面的装潢啊，非常的漂亮，漂亮到一个地步，你会看到是什么？特别那些欧洲的教堂，人家都专门去欧洲这些就去看看那些教堂多么的漂亮，里面是什么这些名人的画是吧？怎么的画耶稣？怎么的画天使啊？怎么画圣经里面故事的这些画人物画啊？人家就特别去那里看，因为非常的华丽，非常的好看。所以呢，渐渐人就很注重这种会堂的建造。但是神真正要的是让我们敬畏他、爱他、遵守他道、侍奉他。这个事情我们往往忽略。所以神殿盖的是吧？教堂盖得很华丽，但是侍奉却是稀少得很，没有什么侍奉，祷告声音非常的显得非常的没有多少的声音，是吧？因为基本都是关门的，只是聚会了才开门。这而且的是什么？甚至像这些国外的都已经成了一个旅游景点，都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侍奉在哪里？是吧？为万民祷告在哪里？福音的工作在哪里？爱主在哪里？没有，不是说没有，有可能有几个人，可能少少几个人，正像撒迪教会一样，穿就几个人穿着白衣与神同行的，但是呢，实际光景就是衰微，将要死的这种地步。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我们神从来他都不愿没有这种心说，你要为我盖多少华丽的教堂，神没有这种心意，他普普通通的，他就很朴素的，住住会幕，住住帐幕就好。但神更愿意是把他自己的恩典更多的带给百姓，他更愿意的是什么？是人能够有个爱他的心。所以讲白了，不是说这个殿能够成为他的安息，这个殿才是真的让他心里满意的这个地方。在以赛亚书的66章，主说了，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座，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但神所看顾的就是是吧，因着的话而恐惧战惊的人，是吧，因着我的话而虚心痛悔的人，这个是我所看顾的。所以呢，那这就讲到是什么，不用你不要是说这个为神造何等大的殿，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是吧，这个你造的殿，神一吩咐这一切就做成。但是现在神要的是人的心能不能给神住进去，有没有一个空处来给主。我们还不是说旧约，包括新约老底家也一样，把耶稣都关在门外，连耶稣都进不去。所以呢，就讲到是什么，不是说这些高高大大的会堂，高高大大的教堂，就说能够是吧，让神得到满意满足，不是。真正让神得满意满足的是人的心向神来开门，让神住进去，是有一颗因着主的话虚心痛悔战惊的心，是有一颗真正爱主敬畏主能够怎么遵守主道侍奉主的心，这个才是真正神所要的。大卫想要为神来建会堂，想要 为神来建圣殿，他这个是吧，不是说圣殿，是因为大卫有这个心，神就已经悦纳。那当然他如果要建造神殿，当然我想神也喜悦，但不让大卫来建造，让他的儿子或者说让大卫的后裔来建造，一个是所罗门，一个就是大卫的后裔，这个后裔我们都知道就是耶稣，那这个才是真正神所要的殿。所以呢，大卫建殿固然是一件好，但更重要的还不是外在，是他的内在那颗爱主敬畏的心。所以哪怕大卫他不建殿，大卫一生的爱主，大卫一生一世都渴慕住在神的殿中，那个时候根本连殿都没有，他住在神的殿中，哪里是殿，他随时随在就住在神里面，他这颗心神就已经悦纳。所以哪怕大卫不建殿，神照样的喜悦，因为神已经住在大卫里面，大卫的心完全的是向神来开门。那这是那往下呢，现在 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就神就向大卫来显明他在大卫身上的恩典。那一个我们就看到就是拣选的恩典，一个就是蒙抬举的恩典，还有一个就是神同在除仇敌的恩典，还有神赐给他大米的恩典，还有赐给他成为君王德国的恩典。那而且后面还给他是什么国泰民安的恩典。那从一路过来，从蒙拣选到这么得荣耀，到德国得大名等等的，包括除灭仇敌，那一在神在大卫身上一路过来，真的是恩典非常非常的多。那这就看到神的恩典没有减少给大卫。但大卫有没有受苦呢？也受苦。你就不要说什么哎呀，大卫蒙拣选，大卫受膏，好像他就不用受苦，耶和华祝福满满，是吧？所以我们很容易掉到一个误区，我们信主了，神拣选我们了都神就是恩典的，神就是祝福的，神就是恩典祝福，甚至你都不能听不得一点说神叫你受苦，你都听不得的，是吧？你就意味着就想听神祝福、神平安、神恩典，是吧？一讲到你为神受苦，一讲到神造就，一讲到神破碎，一讲到神剥夺，你听都不要听，你都掩耳不听。但是我们会看到是什么？大卫在这里一系列这么多的恩典下来，但这恩典确实非常丰富，但我们看到他一路走过来是怎么走过来，不是经历了很多剥夺吗？经历了很多的苦头，经历了很多的这种什么，这个眼泪只能往肚子里面咽，连大卫都说你把我的眼泪都记在你的皮带，很苦啊，很苦的。但让大卫经历受苦是因为神要造就大卫，但同样神也让大卫经历满满的祝福，也并不减少的加在大卫的身上。所以神确实是赐福的神，但是神也更是造就的神，为要使大卫更加的被磨练、被造就，能够成为一个得到一个王的生命，来配得上去坐在这个王位上。所以我们信主的同样跟大卫也是一样，祝福一定是不减少的，伴随着你从你蒙拣选一直到一直得荣耀的地步，神的恩典一直不减少，会伴随着你。但同样我们也看到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人也会得到益处。而且在使徒行传14章，保罗也说，我们进到神的国也必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一定的。所以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那既然神赐福这么的多，神赐福这么多，那我们再往后，在第十二节，神还应许什么？你受颂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所以在大卫还在世的时候，神给他很多祝福，建立他的家室，建立他的国。那他受颂满足离开世界了，他的后裔照样蒙神赐福，而且是吗？还讲到直到永远，就是他后裔要为神建殿，然后呢坐在坚定他国位是直到永远。这个后裔就指着那一个，所以我们觉得所罗门，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所罗门的国位也就在世上也就40年，也就过去了。往后大卫的儿子当中一个个起来做王，有的做得挺长，是吗？像乌西亚做了52年，马拿西也做了快50年，然后也做了那马拿西很坏，对吧？55年，那都做了很，但是没有讲到直到永远。但真正讲到直到永远的，就是今天对到那边马可福音的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但是他的国位却是到永远的。为什么？因为大卫他在异象中看到主坐在。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叫仇敌做你的脚凳，是吧？所以这是大卫自己看见他说的，明明是死了，但是他却坐在了父宝座的右边。为什么？因为他借着神的大能却活了，而且是活到了永永远远。所以所罗门死了，那刚刚我们讲的乌西亚也死了，包括马拿西都死了，死了这国位也就过去了，也就成了历史了。但是唯独这位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死了，但是大卫却在异象中看见主坐在，主对我主说，两个主，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是吧？却照着，而且是不单是永永远远的做王，而且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神的祭司，直到永远。所以他是死过，但是却复活，而且是活到了永远。那因此呢，这里讲到的 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的后裔，不是死了就成了历史的所罗门，乃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他的国神必要建立的。所罗门的国度起初很有荣耀，可以预表基督的国，但是后来因所罗门失败，一个国就变两个国，撕裂了。所以这个历史我们确实是看到，但是基督的国是永远的，是不撕裂的，而且是合而为一的。你在哪里看到？在以西结书，在神手中两根杖，这两根杖在神的手中就成了一根，在神的手中成了一根，那这根杖是吧，就是在神的手中。如果不是在基督救恩里面，这两个国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国？当然现在以色列确实就是一个国，但是呢就是说他们如果真正弟兄和睦同居，真正是邻里合而为一，我想还不是说单单外面的建国一个国而已。你真正要邻里合而为一，弟兄和睦同居，你只有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才是被坚定的国，而且是合而为一的国。那后面呢讲，我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他必为我的名来建造殿宇，确实的，耶稣说了，你们拆毁这殿，我第三日要建成。很多人以为这个什么，这个希律用46年建的殿，你三天能够建成，你讲什么，开什么国际玩笑。但是耶稣不是指着希律的殿讲，耶稣是指着他的身体讲，你们拆毁的这殿，我第三日就把它建起来了。基督就是他借着他的身体这样的死，第三天复活，他就成了这个全人类的殿，成了神的殿。所以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的这个殿宇，不是指着这个一个石头搭一个石头，一个石头搭一个石头的这个石头的殿宇，乃是指着他自己所讲的。所以每一个人凭着耶稣基督用心灵和诚实，你不管是全世界各地，你都可以拜神，你在全世界各地主都可以做你的殿宇。所以大卫有心来建造殿宇，所罗门后来建造这个殿宇，最终拆了，是包括希律建的殿宇也拆掉了，包括在尼西米包括这个耶罗波安这个以斯拉第二圣殿也拆了，也没有了，现在也只有一面哭墙，也只有面哭墙。所以这个殿宇我们看到一次次建造，最终都是一个石头不搭在一个石头。那最终这么真正建造殿宇是以西结书的这个国度的殿宇，还有包括主自己身体所讲的主自己这个殿宇，他要建造这个殿宇，还有一个就是在使徒教会，主自己用他的血与他的水建立的教会是他的殿宇。主也让我们每个人自己本身，我们的身体也就成了他的殿宇。所以呢主自己他为主的名来建造殿宇，这个殿宇才是真正神所要的。那我必坚定他的国位是直到永远的。那后面呢，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要做我的父，他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那这就是与主之间非常紧的一个关系。而且这个父子是怎么样的关系呢？在约翰福音就解释了，父在子的里面，子在父的里面。所以什么叫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就是完完全全与父合而为一。正像耶稣跟腓力说的，我跟你们那么久，你们还不知道父是谁吗？父在哪里？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因为子与父原为一的，原为。所以这就是他做我的父，这就是我做他的父，他做我的子，这就是合一的关系。后面他若犯了罪，我又用人的杖来责打他，用人的鞭刑罚他，但我的慈爱不离开，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他若犯了罪，我们知道所罗门是犯罪了，我们也知道在列王也有许多人犯罪，没有一个是完全，是吧？连西西家也不完全，连约西亚也不完全，都有犯罪，都有什么至高的东西污点在里面。这若犯罪，神当然要责打，但神的慈爱不离开，因为神纪念与大卫所立的约。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大卫之后的这些列王，这些罪确实是因着他们真正是真的犯罪，神责打他。但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位后裔永远神建立他永远得国的，难道他也是犯了罪，所以神也责打他？他没有犯罪，人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是他为什么被列在罪犯当中，好像个被定死罪的囚犯一样，是吧？为什么呢？当然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包括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就讲到原来他是无罪的，为我们成了罪，好叫我们这些罪人因着他得成为义，是他是代替我们来受罪的刑罚。然后呢，就在彼得前书第三章讲，他是不义的代替我们，他是义的代替我们不义的。所以如果讲他若犯了罪， 其实如果讲耶稣基督他真的是没犯罪，但是呢他却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了他的身上，我要用人的杖来责他，用人的鞭来罚他。所罗门包括这个后面的列王，神被鞭打是咎由自取，是因为自己的罪，但是耶稣受责罚受鞭打是为了什么？在以赛亚书的53章讲，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却得了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是叫我们得着了平安。那因此呢在这里就讲到我们主耶稣啊是没有罪，但是却为我们是成了罪的，他也是为我们受责打，为我们受刑罚的，这他是为了叫我们得到了医治，得到平安。后面讲但我的慈爱不离开，如果讲到所罗门包括后面的列王，神确实慈爱不离开，因为神一直纪念与大卫所立的约，所以呢神没有叫大卫的灯熄灭。但是呢我们也更看到主耶稣基督似乎在十字架上神像的掩面了，一粒一粒拉玛撒巴哥大尼，但是等到后来是吧，他却是借着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神慈爱仍不离开，而且借着神的慈爱借着神大能，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父同享荣耀，与父同在于那，与父执掌王权，主永不离开。那就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扫罗确实真的是被废弃了，但因我们看到大卫他的后裔后代真的因着大卫这样的爱主，他的后裔后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蒙恩了。那后面讲你的家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所以这里讲到你的家你的国是永远坚立的，永远坚定，一个是坚立一个是坚定，所以那这就是神给大卫这个不改变的应许不改变应许。所以呢在耶利米书就讲到什么，如果能改变这个白昼黑夜的这个条例，你就能改变我跟大卫这个所立的约了那就讲到若是在19节到33章19到22节讲，那后面就讲你们若能废弃我与白日黑夜所立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转轮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且能废弃我侍奉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后面不看，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是什么，昼夜不改变，神跟大卫所立的约就永远就不会改变了，永远就不会改变。所以既然神跟大卫所立的约永远的不改变，建立他的家建立他的国，那为什么特别这么的重要呢？因为在以赛亚的55章讲的这么一件事，讲说什么，神应许大卫可靠的恩典，这你第55章第3节讲，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那我已经立他为万民的见证，为万民君王的司令。所以大卫的神跟大卫的约不改变，就表明是什么，神就是关于大卫后裔耶稣基督的这个恩，这个关于救赎的事情一定是永远的立起来的，永远的坚立，永远的坚定。大卫的家大卫的国其实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就预表耶稣基督的家，预表耶稣基督的国，永远坚立，永远坚定，哪怕昼夜不会废弃，这个约也不会废弃的。所以呢许多的人都是吧许多这人世上的约都容易废掉，但是神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是永远不会废，是可靠的恩典。所以就是说神跟大卫立约，神也借着耶稣基督现在跟我们立约，这就是坚立的，这个也是坚定的，这个是坚定。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藐视耶稣，不管别人怎么轻看耶稣，不管怎么这个戏笑耶稣，是不管别人把我们看作万物中的渣子，我想既然神立定的约永远坚立，永远坚定，我们就不以耶稣为耻，我们也不以这个可靠的恩典为羞耻，哪怕别人看我们是什么异类，看我们很怪，但是我们也持定耶稣基督了，哪怕受的逼迫很大，哪怕别人都孤立我们了，我们也持定耶稣基督了，不改变了。因为神的国神的家就是说永远坚立，永远坚立是从他应许大卫开始，并且后面55章被我们读了，跟我们也立了这个坚定约，是大卫可靠恩典，不改变了。这除非说日昼夜改变了，那可能就是说这个约改变，但是昼夜不改变，神也不会废弃 这个坚定不变的约，这个救恩是永远的救恩。所以呢，我想我们越到幕后的时候，我们越要抓住耶稣，越要持定耶稣，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是在神的家有份了。那如果我们也随着世界随波逐流，是吧，那恐怕我们就是施恩了，施恩。那后面呢，就到十六节这里，我就写的是爱主蒙恩，爱主蒙恩，一节到十六节。那我们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十五章，今天是分三段，十对十六，一对十六，那就是一对一，一对二，一对二，一对一，一对二，一对二，这样子。那但是呢，就因为节数太多呢，我就两节两节的读两节两。那我们就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交给比拉多。那主耶稣现在是被捆绑，被其实。我们知道主耶稣可以差派十二名天使来搭救他，甚至连彼得都拔出刀来砍人的耳朵，是吧，都可以。但是你看耶稣怎么收刀入鞘，收刀入鞘，那这意思就是说，不是用刀来砍人耳朵，也不是差十二名天使来搭救，乃是神的旨意，就是要让主耶稣是吧被这个神定义将他压伤的，神定义的就是让他受苦，神定义的就是让耶稣就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所以耶稣现在被捆绑去，他就像羊一样被人牵到宰杀之，默默无声的。这个被捆绑的去是代表了他的顺服。那这里讲到耶稣受捆绑，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也讲到了谁被捆绑，彼得也是人把他捆绑带到他不愿去的地方去。所以起初彼得是不愿意，起初彼得是用刀来砍人耳朵的，这怎么可以，这什么这个能够被人捆绑的去了，因为他不知道神的，他不晓得神的十字架的路是怎样。所以主耶稣指着彼得讲，你年少的时候你随着自己意志任意往，但是到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被人捆绑带到你不愿去的地方去。这个什么意思，就像今天的耶稣一样，耶稣也是被人捆绑被人带去，带到哪去，带到被宰杀之地。所以彼得他伸出手来被人捆绑带去他不愿去的地方，哪里是他不愿去的地方，不就十字架吗，是吧，谁不愿，我没有哪个说我很爱十字架，十字架都是我们不愿去的，因为十字架就是要死的，谁想死自己啊，谁想死老我，是吧。但是呢，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真的是背起十字架，被捆绑，然后来是背起十字架一直到死的地步，原来这就是主的苦悲，原来这就是主的道路的时候，我想我们蒙恩的人，我们起初都不愿意的，现在我想也都像彼得一样愿意伸出手来被人捆绑带到我们自己不愿去的地方，是吧，都愿意跟主走死的路了，愿意跟主走殉道的路了，愿意跟主走破碎自己的路了，完全否定自己，舍自己的路。是以前我们是不要十字架，以前我最喜欢的就随着自己意识任意往来，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但是现在愿意了，愿意什么走十字架的路了，愿意与主同负一轭，主怎么死我就跟着怎么死。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被捆绑起，是他完全的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他当然可以叫十二营天使救他，他当然可以像彼得一样拔刀出来砍人的耳朵，但是没有，他就是甘心的被捆绑被人带去到宰杀之地。彼得起初是拿刀砍人耳朵的，后来就伸出手来给人捆绑，也是被带到宰杀之地，据说就是倒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说他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他都不配，是吧。那后面呢，在这里呢，我两边相对，这边呢我写是靠神恩心想安息，靠神恩心想安息。主耶稣虽然外面受很多的苦，但是他心里很安息，因为他在克西尼玛尼的祷告，一次次从是吧汗滴如血点祷告，天使从上面加力量，他借着神的恩是吧，就一步步的走到哥哥他到死的地步，虽然外面很苦，心里是安息，是吧，靠神恩心想安息。那边呢是因神恩满想安静，因神恩满想安静。那第二第三节，那这边比拉多就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你说的是。然后祭司长然后就告他许多事，耶稣就不回答，除了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之外，关于别人对他的什么诬告控告这些假见证，他一概的不为自己争不为自己争，不为自己辩，一句都不说。所以为除了为真理做见证他说，但是为自别人攻击他的控告他的话，他没有一句说的，没有一句辩的。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主耶稣在这里真的他能够这样的一句不说，我觉得哎呀太值得我一生都要学。是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什么真理也要说说，别人讲我的我也要说一说，都要说一说，是吧？真理也说啊，自己的也说。那但是主耶稣除了真理，他为自己被别人毁谤的是什么都不说，那什么都不说。但连比拉多都，你看人家都告你这么多事，你一点都不回答吗？是吧？比拉多都觉得他为什么不说？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就讲到，他被骂不还口，被吓不说威吓的话，他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审判人的神。所以主不用说。主也不说，他被骂不还口，被吓不说威吓的话，他也不要为自己争辩，他就把自己交托给神，神会按着公义审判个人的，审判个人。所以难道你说了人家就能听你的解释吗？人家不会听解释。但是呢就是说神自己来做伸冤，神自己来做审判，那神自己会做的。所以今天诗篇也是大卫就是不断的求告能够为他伸冤的神来为他伸冤。所以主不说一句话，不为自己争，不为自己辩，把自己交托给让交托按信实公义审判人的神。那两边相对，那这一边呢，我写敌主控告主，敌主控告主，那边呢是爱主遵从主。那往下第四第五两边相对，这边呢我写不争辩将己交托神，不争辩将己交托神。对那边凭己说并未寻求神，凭己说并未寻求是拿单先知，没有寻求是凭自说。那往下第六到第八节就讲到那个他们每节期，每逢这节期，这节期就是逾越节，这节期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们有个定例，就是说会释放囚犯。那释放囚犯现在呢有两个囚犯，一个是那个巴拉巴，一个是耶稣。巴拉巴确实是有罪的，因为他跟那些作乱的时候，跟那些作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曾杀过人，杀过人呢，所以这个确实有罪。而主耶稣呢，比拉多从他身上查不出有任何的罪来，查不出来。那现所以呢，一个是查不出罪的耶稣，一个是巴拉巴是杀过人的、作乱的。那比拉多就把这两个人摆在众人面前，这要释放哪个？结果祭司长就因着嫉妒呢，就怂恿大家。就是要释放巴拉巴，要除灭耶稣，除灭耶稣。那我们就看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无知呢，他们就无知，就是因为被人挑唆的，被人挑唆就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这些人后来就把耶稣钉十字架，把耶稣钉十字架。其实很多都是被这些祭司长挑唆的，自己糊涂，糊里糊涂。但是感谢主，就是这些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后来在使徒传彼得开篇讲到福音的道，为耶稣来做见证的时候，就是说你们把这义者钉十字架，但是神却将此的痛苦解释，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你们所钉十字架的耶稣，现在他们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一讲这些话的时候，这什么？这些把耶稣钉十字架的，当然还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听见道就扎心了，听见道扎心，然后就问我们该怎么做？彼得说：你们应该悔改，是吧？救你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受洗，就必能从神领受圣灵。那所以呢，这就讲到是什么？不单这个三千人，包括后来的五千人，是吧？五千人信道，所以呢，就说在这个。这些人曾经被人挑唆把耶稣钉十字架，因为他们也不信也不明白，就是被人挑唆。但是后来因着圣灵的光照，因着主话语的扎心，因着主真理的显明，现在他们真知道了，真知道了原来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已经被主立为基督了。所以一个个悔改信道，是一个个受洗归入基督，然后他们都做了主的门徒了，都做主门徒啊。所以不单在耶路撒冷的，包括周边许多的来到耶路撒冷朝拜的这些人，都受洗归入基督，做主的门徒。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被这个世界所迷惑的，被这个世界蒙蔽的，不认识耶稣，不知道耶稣，所以常常也跟犹太人一样，是吧？把他钉十字架，排挤他，逼迫他，逼迫神的教会，抵挡神的这个百姓，这是我们真的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了许多的坏事。但是感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所以呢，主为他们求赦罪，他们真正后来悔改信主的时候，一个个他们真的就蒙恩了。那两边，那这边呢，就我们看到巴拉巴是被释放，巴拉巴是被释放，耶稣呢却被像个定死罪的囚犯一样被去钉十字架。但是呢，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才是那个纯全无有瑕疵的羔羊。那 只有主耶稣是神被神立起来是要为神建殿的那一位。那所以两边相对呢，这边我写纯全无瑕建造神殿，纯全无瑕建造神殿，虽然他被定死罪，但是他实在纯全无瑕能够建造神。那边呢是流多人血不可见殿，流多人血不可见殿。还有两往下九节到十一节，九节到十一节，那他们既然要释放巴拉巴，比拉多就问，那你们的犹太人的王呢，你们怎么办？他们就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那比拉多就交给兵丁把他鞭打，然后就交给人钉十字架。虽然比拉多他洗手表明无辜，但实际上圣经讲到什么，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所以呢比拉多好像是表明无辜的，我没有沾这个流人血的罪，但是实际上他的心是什么呀，是要讨人喜悦的，他不是要讨神喜悦的。那所以他这个所谓表明无辜，这种无辜根本是外面一套里面一套，里面的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主愿舍己被人弃，主愿舍己被人，因为他们要把耶稣钉十字架，是主甘愿舍了他自己的命，主甘愿舍己被人弃。那边呢我写是主甘愿降卑住帐幕，我们的神本是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但是他却这么的降卑住在帐幕，普普通通的，普普素素的。还有往下十二到十五节，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是尊神受苦享大荣耀，耶稣他是被人钉十字架了，但是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讲，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了十字架上，后来神就把他升为至高，叫天上地下一切万有的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成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得了大荣耀，神把他升为至高了。所以这边我写尊神受苦享大荣耀，那边呢蒙神拣选得大荣耀，大卫是蒙神的拣选，神把他从羊圈中提拔出来，大荣耀。但是大卫也是经历了很多的熬炼磨练，最后享受了神给他荣耀的福分。那往下十六到十七节，那兵丁呢就把耶稣带去羞辱他，带荆棘冠冕这个鞭这个嘲笑他，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因主受辱带来平安，因主受辱带来平安，因为他的受的鞭伤，他所受的刑罚，他所受的这一切就是给我们带来平安，给我们带来义。那两边相对对照那边是因神眷顾赐下太平，就是神应许大卫的国度，以色列的百姓国泰民安。所以这边我写因神眷顾赐下太平，那边是因主受辱带来平安。那往下十八到二十一节，十到二十一节那就是被主耶稣被凌辱了被羞辱受尽一切痛苦，现在呢人就要把他钉十字架，人把他钉十字架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大卫后裔做神救恩，大卫后裔做神救恩，虽然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实际上是做成神的救恩，因为十字架就是这个祭坛的预表，因为祭牲他要做成这个赎罪的救恩，就是要在祭坛那里被宰杀，然后像燔祭或者说平安祭或者说赎罪祭献祭这样子被献上，当然也像素祭，当素祭呢是不再写献上，那他们他就如同这些祭献上，现在祭坛上被宰杀，然后带出了救赎。那如今现耶稣他仍要把他钉十字架，那他就像燔祭一样完全的破碎自己被献上，就是给人带来救恩的。那在希伯来书就讲到牛羊的血专门得除罪，你不可能总是献献多许多的牛许多羊就给你带来赎，没有办法。如果牛羊能够赎罪的话，你就不用再献牛献羊，这个说牛羊不过是让人想起罪的，但是耶稣一次的献上就带来了永远的救赎。那两边相对，那这边我写大卫后裔做神救恩，那边呢就是大卫后裔建神圣殿，大卫后裔建神圣殿，所以是主耶稣基督做成的救恩，也是主耶稣基督建神的圣殿。那往后二十到二十二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二十，当然中间还讲到有个人是卢弗，而这卢弗的父亲就是古利奈人西门，那他就本来只是经过那地方，结果是被人勉强的跟耶稣背十字架去了，被人勉强。那如果不知道耶稣基督背十字架的这个这条道路的话，你真觉得很蒙羞，因为你跟这个耶稣背十字架这道一路走过去都是被人嘲笑被人嬉笑，你哪有什么的好， 哪有什么面子可讲，很蒙羞的。但是呢，如果你知道耶稣走十字架的路是通往哪里的，你就觉得能够跟耶稣背十字架，那真的是太荣幸。希伯来书第12章，因着主耶稣因着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后来就坐在父宝座的右边。就是说我们忍受罪人顶撞的，我们要思想免得灰心疲倦。那讲到这里就讲到什么，原来耶稣背十字架，他前面摆着的就是喜乐，是荣耀。那西门他懂不懂的，他可能之前人家勉强他这个不懂的，我只是路过而已，就这个路过你能勉强我去背的呢？但是呢，哪怕有一天主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了，哦，原来十字架的路前面就是喜乐，就是荣耀，那我现在跟着耶稣背着十字架，我觉得就是个荣幸。因为你走上这条通往荣耀的路上，通往喜乐的路上，虽然这十字架路一路走上去都被人嘲笑戏弄，是吧？你看后面不是吗，人家一直向他摇头啊，向他辱骂呀，向他讥诮啊，一直都是这样子。所以西门背着耶稣十字架，你觉得有什么好脸面？没什么好脸面，蒙羞的，受苦的，没有面子的。但是摆在前面的就是喜乐和荣耀，喜乐荣耀。我想对卢浮对西门说，如果神没开他眼睛，他就觉得背十字架真的是羞耻。但如果主开他的眼睛了，我想他背着十字架就是荣幸的，因为是通往荣耀的路。后来我们就知道卢浮，连保罗在罗马书最后章也问安，就讲到卢浮也实在有份于基督的国度，为主做工，为主而活。那所以他们就是，我想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看见了，他们信了，他们一同跟着耶稣走一样的路了。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说像西门一样，哎呀，一起跟着耶稣背十字架，没有这种机会了，因为这个就是历史事件了。但是呢，现在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却有一个十字架，我们却是天天跟耶稣同背的，这个却是这个属灵的十字架，就是舍命的这个十字架。在马太福音11章，主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西门背的跟耶稣背的这个十字架现在没有，但是无形的这个十字架就是耶稣的恶，我们每个基督徒是要背的。因为你要背着这个恶，负着与主同负这个恶，学主的样式，你才能得享安息。所以不是说西门了，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是与主同负一恶的，就是与主一同背十字架，走这个舍命舍己的路。那往后耶稣就被带到了独楼地，也就哥哥他，然后就被钉在支架上，从四处到深处，鲜血一滴滴的流淌，一直到死。那在十字架上，人也在嘲笑他，戏弄他，羞辱，就说将他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主不下来，因为主他只体贴神的意思，他不体贴人的意思，他知道神的旨意，他并不会因着人这样的故意的这样试探他就下十字架，没有的。两边相对，就是到那个26节，就是人把耶稣钉十字架给写的罪状，就是犹太人的王，他就犹太人王，是这个犹太王就是他的罪状。但是呢，人是当作罪状来讲他是犹太人王，但是神却让这个犹太人的王这个名号却是永远的坚立，永远的立地，永远的传扬，那是坚立的。人定的是罪状，神却给的是美名。两边相对，18到21节，这里我想22到24节，这里我写是为义受苦，为义受苦。对到那边是因罪受罚，还有两边，因边我写的是为罪人舍命的爱，为罪人舍命的爱。所以到那边呢是不离弃罪人的爱，所以主就说我的慈爱也不离弃他，他若犯罪我就责打他，但我的慈爱不离弃罪人的爱。那边是为罪人舍命的爱。还有25到26节，这边我写的是名号必永坚立，所以耶稣犹太人的王这个名号必永远坚立。那边呢是家国必永坚立，家国必永坚立。1到26节，这里我就写弃主施恩，弃主施恩。那边是爱主蒙恩。那我们再请大家翻回到撒下第7章，我们一起来看的是17到29节。那拿单呢就按着这一切话照着默示就告诉大卫，然后大卫听见了关于神赐福给他的话语，关于神建立他家室，建立他的国，这些话语时候大卫真感恩，他真感恩，然后他进去坐在我的耶和华面前就说，哎呀，主耶和华，我是谁啊？我的家算什么？ 已经使我到这地步。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大卫他真的就是跟神真的有非常好的一个关系，所以他就坐在耶和华面前，他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其实在大卫的年间是有帐幕，但是没有神的殿，但是在大卫的年间他说我一生一世都要坐在神的殿中赞扬你的荣面，向你来求问。那所以呢，就是说你会发现大卫他随时随在的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他渴慕这神对大卫有恩，那大卫对神的恩呢也有回应，也有这种感恩的一个回应和回馈。那他就是他就是什么，他听见神给他那么大恩典的时候，他就说我是谁呀？我在家在算什么呀？你使我到这地步呢？所以他真的是很承认自己的不配，很承认自己根本就不算些什么。所以有些时候真的蒙恩越多了，越自己忘乎自己是谁了，忘乎自己是谁。所以我想大卫真的留下个美好的榜样，巴不得是越蒙恩的时候越要在神面前说我是谁，我在我的家算什么，我的家算什么。那后面呢这就跟在神面前感恩，就说这在你眼中看为小，你又应许仆人家至于久远啊，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情呢？所以这真的想都不敢想的。所以耶和华我还有可言对你说，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所以千言万语啊都说不尽神的慈爱，千谢万谢也谢不完这么神的恩典，这是千首万只首诗歌也唱不完神的恩，所以我能有何言能对你说呢？真的说不尽，说不尽。那我们看到大卫是这样子，那我们其实对照我们也是一样的。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神说保罗就讲到什么，弟兄们按着神的拣选在我们中间的有尊贵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是而且呢那个有什么什么的都不多，但是神却拣选我们这些被世界所弃绝的，这些在世上真的是被看作无有的这些人，叫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蒙恩，而且呢能够成为基督成了我的公义圣洁这个救赎还有智慧，那基督成了我们一切所有所夸的。所以这不是跟大卫一样，不单说是大卫他就是这么的卑微，神这样的抬举我们也是这么的卑微，神也这样的抬举了我们，神给大卫这么大的恩典，神也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借着耶稣基督也白白的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而且给我们的祝福不是说单单只是今生的福，是吧？很多人信耶稣他只是觉得信耶稣只是今生的福，你搞错了，今生的福不过是一点点，是暂时，神给你的是至重极重无比的荣耀，是永远的福，是永永远远的，是至于久远的。所以我想我们都应该像大卫这么说，这是岂是人所常遇的呢？这真不是人所常遇的呀！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不拣选别人，拣选你呀？你比别人更优秀啊，或者你比别人更有能力啊，其实你在世上你就是个无有，但是神却给你抬举到这么样的地步，让你的家蒙福，你蒙福，而且给你永远的福，各样的福气没有缺少给你，今生的福来世的福都没有缺少加给你，这岂是人所常遇。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往往就觉得信耶稣是吧，信耶稣真丢脸，信耶稣好像没什么，你搞错了，信耶稣你真的得到恩典，真的是越过了你的眼界，超过了你的所求和所想。那后面呢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以你所应许话也是照你的心意。你看你行这大事仆人知道，如果神眼人如果神封闭的话，仆人一个都不知道，没有一个知道，但是你一行这大事能够让仆人知道，我们就知道你的心意，你的旨意，知道你的恩典多么的浩大。所以大卫确实是神开了他的眼睛让他看见，保罗也在以弗所书也求为教会求，求主让我们真知道是吧，就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们成了他的产业有何等的荣耀，他在我们信的人中间这个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何等的浩大。所以如果主没有开我们眼睛，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一开眼睛你就知道，哎呀，何等的指望，何等的荣耀，何等浩大的恩典，一切都是大的，你根本是想都不敢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把我们神给的恩典想得太小，求主开我们眼睛，真的让我们让仆人们都知道，知道我现在还并不知道，我知道我也真不知道怎么知道，求主连连开我眼睛，让我真知道多知道。那后面呢，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别神。大卫感叹，就是感叹没有什么能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别神。所以大卫由心里面来尊崇这位神，世上有何名能比你圣名呢？ 你不但救你的子民救出来，而且为他们在他们行大可畏的事，驱逐列邦，显出你的大名，然后呢就建立你与百与子民之间的关系，你做他们的神，他们做你的子民啊等等。那这一切都是看到一个就是没有神能比我们这位独一的神，也没有哪个民像蒙神特选的以色列民。哎呀，所以我们真感恩，我们所信的神世上没有一个能比这位神。我们现在我们成了神特选的子民，世界上没有哪个民能够像我们这样子，能够像这样子。所以你不要说那只是以色列人，这些什么以色列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真受割礼，他们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是真犹太人，只有蒙拣选的这些人才是真以色列人、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在他里面。所以不单是对以色列人好，我们外邦人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为应许，我们这些真正蒙圣灵而重生的，有权因信有权柄做神儿女的，真正悔改靠着恩典的，这些才是以色列人，才是蒙拣选以色列。这种以色列人世上没有哪个民能够像他一样，没有哪个民能够像他一样。所以你不要轻忽了你的身份，因为世上没有哪个人能够像你。君王如果他没有蒙拣选在基督里，他都不如你，他真不如你，是吧？世上再有钱的人，他如果没有这蒙恩在基督里的，他也是吧，比不上你，他真比不上你。那后面，所以之前我们看到，前面就是父，我做他的父，他做我的。刚才我们讲的，就是父子间完全合而为一，在父里面，父在子。那现在也讲到什么？我做他们的子民，他做我们的，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那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合而为一的关系。我们在神的里面，神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活了，是吧？他是我的神，我做啥他的，是吧？这就是这就是完全合而为一的这种关系。那往下呢？大卫呢就在神面前求祝福了，抓应许求祝福，求主来坚定，求主来赐福，因为你已经启示给仆人你要建立家室，所以大卫大胆的在神面前祈求。那然后呢，大卫再讲二八节，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所以你是唯有你是神，你是信实的，你的话是真实的，所以凡是出于神应许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神赐福话是一定不会落空。所以大卫就在神面前再求，是吧？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是吧？求你永远的赐福与仆人的家，不但是求赐福，更是求永远的赐福。那因为神是，唯有神是神，唯有神的话是真实，唯有神是信实。那所以大卫他就照着神应许给他的话，多多的在神面前求了。所以巴不得如果我们关于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切的应许都是阿门，都是是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所以呢，我们凭着信，我们抓住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应许，你只管大胆的求，你只管什么？凭着信心来求，是吧？因为神的应许无论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就是阿门的意思。所以呢，那就是如果我们只管在基督里面去求，对，我们不要在基督里外妄求，都东求求西求求，那么求到都没有求在神在基督里面的应许，那就失去了这种上好的祝福。所以你不要求来求去，只是求自己这种眼目看见了，心中自己喜好的，求主让我们知道神在基督里的应许多少，神在基督里应许是什么，我们就抓住这些来。那这边17-29节我写求赐福，求赐福。那我们请大家翻到那边马可福音，从27节到40节，然后就看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两边也是两个强盗，所以呢这正是应验经上的话，他是被列在罪犯。但这个两个强盗呢，我们看到起初他也是讥诮耶稣，起初是讥诮的两个强盗，后来有一个呢他真正的悔改了，而且真正的信了。为什么？他是这个是他说我们犯罪是我们该当的，但是他却是没有罪的，他却被钉十字架。所以很明显说主耶稣列在罪犯当中，他是没有罪，但是呢他却把全人类的罪都归，是父把全人类罪归在他的身上，他是为我们承受了一切罪的咒诅，被挂在了木架上，因为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那所以他就好像罪人一样为我们受咒诅。那在下面的人家讥诮他，戏弄他，嘲笑他，就叫他下来，他也不下来。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向主摇头辱骂，向主摇头辱骂。那边呢是向神大大感恩，还有两边，一边是代替罪人受罪刑，对到那边眷顾卑微， 赐大恩，眷顾卑微，赐大恩。还有往下30到32节，这里我写的是主救恩超越人眼界，主救恩超越人眼界。人看耶稣被钉十字架，人家都不知道这是成全救恩的，还说你要从十字架下来，我们就信你是神儿子，不认识。主的救恩越过人的眼界，原来主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做成救恩的。这是关于献祭，祭坛献祭是要成就在耶稣那边呢，是主厚恩过于人测度，主厚恩过于人测度。所以大卫他说，哎呀，给我的恩典这岂是人所常遇见的，真的是过于人所测度。我们现在蒙着在耶稣基督的这些恩典也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还有往下33到35节，五正到圣初，那遍地黑暗了。那圣初的时候，耶稣就大声喊说，以利以利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米，那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所以耶稣这个受身体的煎熬确实是很苦，但是还有个更苦的，就是心灵的煎熬，因为神离弃他了，神向他掩面了。如果受苦但是主还神与他同在，神不掩面，那我想这样这个苦虽然是苦，但是也能承受。但是最难承受的就是连神都掩面了，连神都离弃了，这是对耶稣的最大的一个痛苦。因为全人类的罪都归在他身上，这个罪指的神都要掩面，他真的为我们受咒诅。两边相对，这边我写除主以外别无拯救，除主以外别无拯救，对到那边是除神以外别无他神，除神以外别无他神。还有两边，这边被神掩面极痛苦，被神掩面极痛苦，那边呢是与神相交恩满意，与神相交恩满意。大卫跟神之间那种关系，在神面前的祷告，在神面前感恩，就与神相交，真的是福杯满。那往下36到38节，那耶稣不是有人听见的，就赶紧拿海蓉沾满的醋绑在苇子上给他喝，是让这个给他喝，就然后看等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结果呢，叫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那气断的时候，他说成了，他说所以就一次。这借着死就做成了救恩，他有权柄舍了自己的命，但后来他有权柄把自命给拿回来的。死的权势不能拘禁他，神会叫死的痛苦会得到释放，并且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这个气就断了，气就断，然后呢垫着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希伯来书就解释了，这个幔子，这耶稣的身体就好像幔子裂开，从此就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且当耶稣气断的时候，也代表救恩做成，那这就是什么，振兴的时候到了。从前至圣所的路不显明的，但是呢现在我们可以靠着基督的救恩，坦然无惧的来到神座前，与神面对面，得恩惠得怜悯，做随时的帮助。从此罪人跟神之间的这个隔墙拆掉了，至圣所的路现在借着基督又行又活路显明了，然后也是借着死败坏了长死权的，并且给我们开了这个洗罪的泉源。那这主耶稣软弱，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主耶稣看起来很羞辱的死，但是却没想到这个死却做成了这么大的救恩，做成了这么大的功。你没有看到，但实际圣经确实给我们解释，败坏长子权你看见了，你没看见他，但是他确实败坏长子权了。救恩全员你看见没看见，但实际上他真的就是给我们开救恩全员。那宝血的功效呢，就是说鲜血一滴滴的流淌，是，但现在你就知道主的宝血是实在在这赦罪的恩典，是永远永远有功效的，洗除我们的一切的罪。这一切这一切主实实在在的都做成。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成就极大救恩，成就极大救恩，对到那边呢我写是行大可畏的事，行大可畏的事。还有两边，一边呢我写开辟又新又活的路，对到那边是建立永远相连关系，就是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做神的子，建立永远相连的关系。那往下39到42节，那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说，这真是神的儿子，真是神的儿子。然后呢还有些妇女就一直是跟着耶稣，一直跟到底。那这些妇女当然我想都是宝贝见证，大家都很清楚，我就不多说了。他们就是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榜样。那边那当然我们看到就是承认神的儿子，承认神的儿子，那边就是什么遵从神的大名，遵从神的大名。还有两边，一边是紧紧跟 随主不离，就那些那边永远尊主名为大，永远尊主名为大。我们不单是尊崇神的大名，我们也永远尊主的名为大，承认不但承认主的大名，也尊崇主的名为大。然后在43节，往下呢，就到了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日。然后呢，这个约瑟也前来大胆的求耶稣的身体，因为我们看到四个福音，每一个福音都记载这个约瑟，他又是一个尊贵的义士，又是等候神国的，他也是暗暗做主门徒的。那所以呢，当到耶稣这样受苦，耶稣死的时候，在这么黑暗环境的时候，他本来是暗暗做门徒，现在呢，大胆的求耶稣身体，为耶稣预备个坟墓，是吧？就是可能就是他自己把他自己的那个分先父墓预备给耶稣。那这个是门徒，那就看到他的信，他对神在对耶稣基督的这种跟随，真的是不改变，而且是坚信忠信的，一直是跟着耶稣等候神。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忠信后神国，忠信后神国，那边呢是大胆求神恩，大胆求。那44到47节，最后就为耶稣预备坟墓。那这边我就写是虔诚善纪念，虔诚善纪念。那边呢是虔诚祈祷神纪念，大卫在神面前他虔诚的祈祷。那边约瑟虔诚的善行纪念。那这里27到47节，这里我写是求救赎，求救赎，因为那边神应许赐福了，那边是耶稣做成了救恩。既然神赐福，我想我们就像大卫一样抓住神的恩和应许来向神求，那边救恩已经做成了，我们巴不得就是凭着信来到神面前来求救赎啊！那我们不单头一次蒙恩得赎，更是天天的经历他的救恩救赎，天天经历十字架救。所以一边求赐福，一边是求救赎。那所以今天大轮子总义，那边我们看到大卫在神面前何等的知恩感恩，而且抓恩求恩，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边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恩，认识他的救赎，让我们也是抓住主的救恩，能够更多的求恩而不是像那些是法利赛人。那这里我们一起看一下小轮子，
启示录13章7节，受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而且他还有权柄能够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我们在这一节看到受在全地似乎是得了势了，但是他的得势，他的这种所谓的得胜得权不过是暂时的，最终他要被废，是归于无有的。唯有基督的国是永远是立定的，唯有基督的权柄是直到永远和万代的。所以对众圣徒来说，现在遭受这么大的逼迫，但哪怕仇敌得了胜，但对圣徒他能够这样忍耐到底，靠着神凭信站稳到底，最终神主再来的时候会为他们伸冤的，他们也会得国享受的。这是在但以理书7章21到22节所讲到。那在诗篇的54篇，西弗人包括和扫罗一起追杀大卫的这些恶人们，把大卫追得火急，让大卫吃了很多的苦。但这些恶人我们会看到最终会因着恶而受到当受的报应的，而反倒像大卫，他在神面前切切的祷告，那他最后会因着神而得蒙拯救，因为神的名本为美好，神是帮助大卫的，神也是扶持大卫的。所以不管是那边启示录的圣徒还是这边的大卫，都遭受了很多的苦难迫害逼迫，甚至连死离死的不过一步。但是神是伸冤的神，神是拯救的神，神也会将他们最终得国享受得荣耀的神所以我想圣徒会遇苦难，但是圣徒的信心却是在苦难当中显得出何等的宝贵。那今天两边的相对，一边呢我就写是凭信得国，那边呢是凭信蒙救。虽然都是在遭遇苦难当中，但是我们的信心不软弱，我们凭着信我们最终会得国的，凭着信会最终经历神的拯救的。那时间缘故，我就先分享到这里，愿主的话长存你我心中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大卫在神面前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他越知恩他越感恩，他越知恩他就越觉得自己很卑微很不配。所以巴不得我们既然我们在基督里蒙了神所赐这么大的恩典，求主让我们一生像大卫一样知恩感恩 报恩求恩，主啊，也越发的在神恩典当中越承认自己的不配，越要更加在神面前卑微自己，好叫我们能够承受主给我们的福分。但愿求主给我们有像大卫的心，一生的爱主，一生的为了遵从，一生高举主啊，求主施恩哦。今天主为我们做成的救恩啊，巴不得别人厌弃，我们不厌弃。十字架的道理给世人看是愚拙的，但在我们信的人乃是神的大能。我们要求主的救恩，我们要靠主的救恩，我们要仰望主的救恩，天天要经历他的救恩，巴不得使我们的罪得赦免，生命天天经历他成圣，更是求主使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路，因为这条路是苦路，但是是通往荣耀的。我们跟着受苦的耶稣，也必能得着荣耀的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谢谢你来在面前啊，主啊，我们看大卫啊，真的他爱自己一生的主啊，共同的都太神圣，不过啊，能够有为你垫垫的主啊，他在主心板上的被你念动，主啊，真的主啊，你给他的主心里面还是主啊，真的哦，我们做成的时候哎，主啊，有我们这个器皿哎，他是不配的啊，从你自己在当中哎改变哎，哦，因为主啊，我们。看到哎，所以这里面哎，他们弃绝你的救恩哎，主啊，让我在你面前哎，是好你的恩典，在这残破高处哎，爱你别人无法渗透的，主啊，让我在你面前哎，能够哎，真正的走进的长路的人哎，是经历哎，哦，蒙你的恩典赞美，主啊，真的让我在你面前哎，要有信心。哇，
把时间交给接受祷告的同工。
好的，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宝宝，谢谢你哦，我把你的话语赐下来。我说你在此让我们看到，哦，大卫，哦，他是越蒙恩他就越谦，哦，他越蒙恩他却越谦卑，他越谦卑他就会越蒙恩。我说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谦卑的心，不要让我们在平静的里、安静的里面、蒙恩的里面堕落，我们是越来越谦卑。主要是让我们看到大卫曾经也在平静的里面堕落沉睡，可是主啊，这是给我们境界，主啊，让我们在恩典的里面，我会谦卑的服侍你，我会谦卑的述说你的恩典，主啊，留在你的恩典的里面，主啊，真的是像大卫说一样，我怎么有这么好的事呢？这么大的恩典会临到我们呢？主啊，你不单单救赎我们，主啊，你要使用我们，主啊，你这样子的高举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是主啊，我们真的是越想越主啊会。要谦卑，主啊，因为我们越亲近你，我们应该是看到自己是那么的不配，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照着你的心意来服侍你，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处在这样子被控告，主啊被捆绑，主啊的环境的里面。主啊被羞辱，主啊 你都没有说一句话，你没有为自己说一句话，你只是把自己交托哦给这一位哦公义的神。哦，看见一切的神，哦，主啊，你也是让我们学习，哦，主啊，在人的面前，哦，不要为自己说话，哦，主啊，主啊，你哦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因为我们仰望你的慈爱，仰望你的公义，主啊，我们知道哦，你一定会，哦。回来你也一定会审判，所以说我们仰望你主啊，让我们哦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哦主啊哦让我们看到羞辱哦主啊不是哦主啊哦哦哦就好像这个这个被逼迫被耶稣的十字架的这个西门一样主啊他可能那时候他觉得很羞辱主啊被逼迫背你的十字架，可是后来他去想的时候真的是被你的眼睛被你开眼睛的时候，他就真会知道原来这是那么的荣耀，他可以与你一起可以背你的十字架，主啊，主要是我们在我们的环境的里面，主啊，我们在那个罪人掌权得胜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不明白很多的事情，我们也觉得很羞辱、很羞愧，主啊。可是我们相信主，我们相信主啊，你一定会得胜的。主啊，当我们在不好的环境的里面，仍然相信你，仍然赞美你，仍然依靠你。主啊，主啊，我们知道这并不是羞辱的事。荣耀，主啊，是你给我们的荣耀，主啊，主啊，让我们在不同的环境的里面，主啊，能够坚守我们的信仰，主啊，让我们不会被欺骗，主啊，让我们不会，主啊，不会被打倒。主啊，你再次的坚固我们的信心，主啊，特别是坚固那些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们，就是他们的信心，主啊，能够，主啊，被你的爱所滋润，被你的爱所坚定。主啊，成为那个黑暗的世界的黑暗的那个身边的那些人没有你的人的光主啊使他们知道这位神是真实的，说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我们求你也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常常去思想，主啊，让我们在生活的时候，主啊，做平常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常常会与你连接，主啊，也常常为别人祷告，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这样子的交托，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